包括了民运人士王丹还有王军涛等人呢，今天将继续的在纽约的中国总领馆前来举行抗议，可以说让中国官员是如临大敌，还出动了警方要来维持秩序。我们下面就立刻与在纽约演播室的记者方斌进行连线，请方斌来介绍相关的情况。方斌先来跟我们谈一谈啊，就是说今天6月4号的当天在纽约会有哪些纪念的相关活动呢？
实际上是昨天发生的。
是。
那么可以这样说，抗议、反思和悼念三大主题构成了昨天纽约在曼哈顿和法拉盛两地持续了一天的纪念六四25周年的活动。那么上午呢是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展开了天下围城的抗议活动，中午呢在法拉盛召开了以揭示六四真相、反思25年历史经验为特点的研讨会。那么傍晚呢在纽约的时报广场举行了烛光悼念晚会。一文
是。那么方斌，我们也知道就在昨天的这样的一个天下围城的活动当中，据说也让中国驻纽约的总领馆这个非常紧张，还这个出动了警力来维持秩序，跟我们谈一谈当时的情况。
是的，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前的这个抗议活动原来是定于上午11点开始，那么组织者计划呢进入领馆进行抗议示威活动，但是呢这个到了现场以后呢，发现纽约市的警方呢已经调集了几十名警察阻拦示威者靠近领馆，并且呢把他们隔离到了一个街区之外的哈德逊河边的那个指定的地点。那么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当大部分人来到了这个指定地点之后呢，这个当天领馆门口啊前来办理签证等业务的人排起长龙。那么组织抗议的组织者王军涛、王丹、高光俊等一小部分人呢，他们还是试图想进入领馆，这个时候呢他们遭到了警方的阻拦。那么后来呢经过参与活动的律师跟这个警方进行交涉呢，警方最后破例在签证长龙的后面开辟了一小块地方，允许他们举牌抗议。在交涉当中呢，警方告诉示威者他们接获总领馆报警，指呢示威者要对领馆实施攻击，要伤害领馆的外交人员和财产。
是。那么方斌，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也知道王丹先生还有王军涛先生稍后也要参加我们在第二小时的节目啊。那么跟我们谈谈今年在纽约的六四纪念活动，我们知道了出席人员有哪些，那么今年的活动到底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第一个特点，你会发现呢，年轻人是所有这几项活动的主力。虽然有人说呢，其中许多人是为了办理政治庇护才加入民主党啊等，但是根据我采访的两位年轻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见解。比方说29岁的孙玉就对我说，他来到美国以后呢，通过网络和媒体了解了六四真相，对政府动用武力镇压感到震惊，因此呢加入了抗议队伍。他是这样说的。
来参加是我尽作为一个中国国民的义务，我要跟我的同仁们一起站在这里，表达我们追求民主自由的愿望和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强烈的抗议。
那么对六四历史真相的研究呢，显示了当局一直宣称的开枪镇压是为了夺回天安门广场是不符合事实的。比如说呢，这个89学运领袖王丹呢，在这个研讨会上就指出，当局完全是有能力徒手夺回广场的。他是这么说的。
这个问题就来了，你明明部队已经把天安门广场包围了，你轻易就可以夺回天安门广场，你为什么要在长安街上开枪？你明明的人已经在，当时我们的天安门广场只剩5000人了，而团团包围的大概是几万人之众，10个人抬一个都可以抬得下来。所以没有任何的理由说政府逼的啊，好像只能开枪才可以把广场收回来，或者才可以平息。从过去的历史经验到客观的实际情况都不是，政府开枪另有他的目的。
那么在研讨会上，民运理论家胡平试图把六四屠杀与当今以贪腐为特征的权贵资本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阐释出来。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六四屠杀，枪声一响变偷为抢。最后呢，在纽约时报广场举行的烛光晚会上有这么两个特点。第一呢，是艺术家徐明德的行为艺术展现当年抗议者所抱持的希望在武力的镇压中破灭了。第二呢，活动开始不久呢就下起了大雨，与会者坚持了3个多小时将全部议程进行完毕，表现了他们悼念六四亡灵的一份真诚。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在纽约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